习近平遗艺救赵，中共军队出大事，大批警察入成都，网购猫砂都被退。天津家长集体下跪，引网友感叹。澳洲领航鲸集体搁浅，人类极速救援。全球首位不搭飞机环游世界十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中共火箭军全大整肃背景下，外长秦刚被闪电撤换。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分析，不排除秦刚是中共在美国间谍网的最高情报阿头的可能，亦显示中共军队内部出了大事，令有观察人士警告中共各种危机最近进入集中爆发阶段。董立文在思想坦克发文说，秦刚在消失之前，在6月18号刚刚与到访北京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7小时，6月24号华格纳兵变当日下午，中共外交部官网就公布外长秦刚在北京会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这个时间点就是秦刚失踪之日，从第二日起秦刚就再无公开露面。董立文提出秦刚失踪冲击到中美与中俄外交。董立文研判北京出手缓和中美关系是在秦刚失踪后，这个包括中共最高外交事务官王毅向美方保证中美高层接触将持续解冻，以及习近平在北京高规格款待基辛格。董立文认为习近平之所以一定要巩固中美关系，是为了全力应对中共内部的重大政治冲击。这个冲击来自于共军两大敏感部队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都出大问题。传闻说6月26号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从办公室被带走，可能与他在美读书的儿子出卖中共军方机密情报有关。董立文分析，李玉超的仔在美国涉密，按理和驻美大使秦刚是无关的，除非秦刚是中国在美国间谍网最大情报首脑。但这个猜测亦是有根据的，秦刚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这个学校与共产党中央情报机关关系密切。秦刚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安部管辖的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并被派往合众国际社北京分社工作，这两个单位都是情报间谍组织。董立文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李玉超被带走与秦刚失踪几乎是同时发生，但是这个月来中国网络上不断大量传出秦刚的身世与风花雪月的故事，火箭军将领的消息却滴水不漏，不排除是习近平遗艺救赵，用秦刚来掩饰中共军队出大事。目前很多观察人士都好像董立文一样，将火箭军大整肃的传闻与秦刚被免职联系起来，但这种看法目前还未有来自中共官方的佐证。讲到火箭军，除了司令李玉超之外，副司令吴国华亦是被关注的重点。网上此前流传一份讣告指吴国华7月4号因病逝世，但传闻指他是自缢身亡。吴国华履历中最引人注意的一点是，他曾经任总参三部部长。《华尔街日报》曾经揭密，中共特务系统中总参三部负责监听、熟悉中共权力斗争的人士都记得，周永康、令计划、王立军等都涉入监听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的丑闻。因此有观点认为，火箭军被整肃亦可能与吴国华这段经历有关。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后，中共各种问题开始集中爆发，百业萧条，失业率高企，民生艰难，又遇到俄乌战争促使国际版图重组。这个时候中共军队与外交系统同时爆发丑闻，不单止证实习近平的新班底又开始内斗，而且令人猜测习近平对政局的掌控很可能并不稳固。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律文26号撰文指，从秦刚被免除外长职务，但仍然保留国务委员身份嚟睇，秦刚涉及间谍或外交路线斗争嘅可能性唔高，因为无论系间谍定系路线斗争，对习近平嚟讲都系无法容忍嘅，势必严厉处分，唔会只系剥夺职务。秦刚落马嘅真正原因，外界或者会喺好长一段时间入边都无从得知。但无论原因是什么，这场风波令习近平的权威受损是毫无疑问的。邓律文认为，在中国整个社会弥漫衰亡之气的背景下，秦刚事件会成为风向标。官场意识到习近平的地位松动后，党国高层内部不排除会借助形势演变对习近平发起某种挑战，不排除接下来会有借秦刚事件挑战习近平的高官被免职，习政权的骨牌效应可能已经形成，秦刚不过是倒下的第一张牌。四川省成都市在7月28号至8月8号期间举办大运会，7月26号成都已经进入草木皆兵的警戒状态。中共外交部早前宣布，习近平会在27号到28号到成都出席大运会开幕式，同时出席的还有包括印尼总统在内一些国家的元首政要。另一方面，中国网络间流传成都大运会白纸革命活动召集帖，呼吁中国民众届时持白纸快闪抗议，以白纸革命 2.0 版向中共当局表达不满，这个令中共额外紧张。最新消息显示，距离大运会开幕还有两日，已经有大批警察进入成都，成都街头交警拦截特斯拉，话俾司机知，上面有口头通知，禁止特斯拉进入一啲公共区域。成都金牛宾馆附近嘅社区开始发放物资，并要求居民减少出门频率。网友称，我嘅大运会系从两堆菜开始嘅。有 IP 属地四川的网民在社交平台爆料，自己在网上买了一把做手工的儿童铰剪，但包裹居然被原地退回了，理由是开大运会，还有人买了樽防晒喷雾亦被退回了，甚至有人为宠物买了猫砂居然亦被退回，网民表示困惑，猫砂会有什么威胁？其他城市大学发通知话，如果学生要去成都观看大运会，需要向学校辅导员提前报告。近日天津市出现壮观一幕，大批家长在南开小学下跪请求更换校长。这段影片从抖音流传到海外，配文解释话，事件发生在7月25号天津生态城南开小学新校区还未完成施工，就准备投入使用，要在9月1号开始的新学期中让学生搬入还在装修的课室。家长担心甲醛问题影响小孩的健康，但校长拒绝正面回应家长有关施工进度和环保方面的疑问，结果就出现影片中的这一幕，家长一起下跪要求更换校长。网友在影片下留言说，集体请愿仲得，下跪可笑可怜，大事小事都下跪，真是跪习惯了，公正是由公正的体制制度作为保障，才会有真正的公正，下跪求不到公正，只会越来越不公正。亦有人提问，到底中国一日、一月、一年中发生大约多少宗群体性抗议事件？有网友转发中国司法部的数据，幽默回应说，早在2007年就已经达到一年超过8万宗，这个还只是官方的数字。7月25号澳洲西部奥尔巴尼镇一处海滩有多达97头领航鲸搁浅，志愿者团体接到通报后迅速展开救援，但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几个钟头内有51头领航鲸丧生。综合外媒报道，西澳环境部长李斯惠特比就这件事表示，太令人心碎了，太令人痛苦了， 在各个方面都令人沮丧，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这件是一件可怕的事。目前大批志愿者正试图拯救其余46头领航鲸，并计划在一日内被他们重返大海。志愿者除了要令领航鲸身体保持湿润，还要同时间赛跑，另外还要防止回归大海的领航鲸再次迷路，游回岸上二次受困，所以这个对志愿者来说挑战实在不少。据悉，搁浅原因目前还有待调查，不过有专家初步推断，领航鲸群可能受到疾病或压力影响，才会出现集体搁浅的不寻常行为。为了不影响当前的救援行动，当地政府暂时关闭了海滩，并呼吁民众不要接近海滩周边。法新社报道说，丹麦男子皮德森是全球第一位不坐飞机环游世界而且期间从未回国的人。现在皮德森终于回到自己的国家。今年44岁的皮德森绰号索尔，他由2013年10月10号开始环游世界，期间他搭过火车、巴士、船，当然亦有徒步旅行。皮德森在2020年初因疫情滞留香港两年，在国境重新开放之后，他前往岛国琉球，之后继续造访大洋洲国家及太平洋岛国。他因为喜欢结交新朋友，所以旅游期间都是乘坐交通工具。另外，在十年旅程中，皮德森的女朋友曾经探望他27次。在第10次时，皮德森向他求婚，不过因为疫情关系，两人的婚礼网上举行。女友觉得皮德森的坚持令人钦佩，但他亦希望日后两人能够一起过平凡的生活。今年5月底，皮德森前往马尔代夫，这个亦是他造访的第203个国家及最终目的地，亦意味着皮德森圆满完成了他的环球之旅。7月26号，皮德森乘搭丹麦货柜船回到自己的国家。报道说，据今次世界纪录大全记载，英国男子休斯是首位完成不坐飞机环游世界的人，但是他在旅行期间曾经回国两次。相比之下，皮德森在环游世界的旅程中没有回国，所以他的成就更加独特。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